喂，啊，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一篇内容，道家的李寒虚的九层炼心。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大致的了解一下关于道家的一些内容。这个世界上除了佛家，印度的印度教佛教，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宗教就是道家。整个道家的传统其实非常类似于密宗的传统，有很多道家的内容一直被很好的隐藏起来。我们在公共的资源里面可以看到的关于道藏里面的那些内容，几乎90%都是后人编撰的。也就是说，你要在道藏里面找到真正精华的东西比较困难，后人几乎编撰了大量的文字，这些文字有很多是夸张的。但是今天的这一篇《九层炼心》可以说是道家修炼的一个最为关键的一篇精华性的文字。这篇文字实在是太经典了，非常经典。另外一个经典的地方是李寒虚这个人。道家自古以来虽然出了大量的真正有修为的人，但是也出了大量的吹牛的人，所以你要在这个总量里面找到那个真实的人也变得比较困难。李寒虚是一个相当难得的有真实修为的这么一个成就者，他本人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非常向往这种仙道的境界，一直很追求，一直到将近中年的时候，40几岁的时候，由于他前面20年的累积，每天禅定钻研，在他40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行走在旷野上，那天也并不，也许是他内心的种子，内心的因缘已经到了。那天他行走在旷野上，忽然莫名的他的心就打开了，豁然而悟。他的开悟并不是在禅定当中，而是在白天在行走当中。所以这个跟很多道家的这些原来的这种修炼者好像很有差异，道家的吕洞宾、汉钟离等等都是在深山里面修炼获得一些成就的，但是李寒虚的顿悟非常有禅宗的特色，所以他写的文章里面也掺杂着一些佛教的词汇。在李寒虚顿悟以后，他记载了一段传奇。没多久，在他悟后，他就碰到了一个人，并且言语间他感觉到这个人非同一般，然后他就把这个人请到自己家，大概住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后来据李寒虚自己说，这个人其实就是吕洞宾的化身，他 在几个月当中一直在教导李涵虚一些禅定的事，一些深入禅定的一些方法。后来这个李涵虚的确是在他悟后更加深的进入了禅定，以至于他最后的成就是非常大的。历史上像李涵虚这样的人还有一个，就是悟真篇的张子阳，这两个人都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张子阳也写了一篇悟真篇的内外篇，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一下。但是那篇由于全部用术语来描述，几乎常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是这篇九层炼心的优点是，他没有用太多的术语，他的表达方式还是接近通俗化的，所以这就是他比悟真篇更加可贵的一个地方。如果你去看悟真篇的话，你几乎像看天书一样啊，里面都是铅啊、汞啊、这个朱雀啊等等啊，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完全是隐语暗语。但是这篇李涵虚的九层炼心基本上还是能看懂的，虽然是仍然用的古文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要大致的来了解他这一篇内容到底在讲些什么。整个道家的修炼跟冥想，一个是建立在一个身体的基础上的。道家跟佛家有一个差别，佛家是以空性为主啊，以进入内在的源头为主，身体讲的比较少，除了密宗以外，印度教昆达里尼跟密宗都比较注重以身体为基础的修炼，而这一点跟道家非常像。道家也主张性命双修啊，他是要修命的，他不仅仅是要修性，本性。即使你像李涵虚那样在旷野上了悟了本性，但是他仍然后面用了将近十几年的时间来修炼这个命，这个身体。李涵虚后来大概用了将近十多年的时间才真正进入了很深的禅定经验，而且是他在了悟以后。禅宗也有类似的看法，禅宗认为，禅宗提到一个人最好是先悟后修。你如果先了悟了啊，像李涵虚那样先悟了，那么再让你开始修身修命的话，你出错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因为你已经有了个大的方向。虽然你没有达到终点，但是你看到了终点，看到了终点的光，看到了那个明亮，所以你知道方向在哪，你只要往那个明亮那个方向去，就大致上没有走太多弯路的可能。但是也有大多数人无法先悟后修，那么他就必须先修后悟。对于一个先修后悟的人来讲，那么这篇九层炼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对于一个已经了悟的人，即使没有这些文章的引导，他已经大致的知道了应该怎么样面对自己的身体，他的方式会自动的变成被动的觉知。一旦一个人了悟真性，了悟他内在的意识的源头，他的空性，他对身体的觉知，对思想的觉知，就已经实现了全然的被动化。他没有聚焦的 主动的行为没有了。那么在一个人没有了悟以前，他无法知道怎么样是被动的全观，被动的觉知，那么他只能够从先人的经验里面一点一滴的去学习。这样的话，这些先人留下来的这些文章啊，修行步骤的文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看李涵虚提到的这九个步骤啊，它的起步几乎是一张从一张白纸起步的啊，这点非常可贵。它的起点很低，它几乎是从一个完全没有禅定的人，完全没有冥想的人开始讲的。对，李先就提到，对于一个最初下功夫的人，他要从人缘的初层开始下手功夫。我们来把这段文字摘下来。好，我把这段文字贴过来啊，我把这段文字先贴过来。你先提到，我们先要从人缘的初层做下手功夫。人缘的意思，在道家里面提到有天缘、地缘跟人缘。天缘是指你先悟后修啊，先达到天与天人合一的境界，先达到那个悟，你达到了那个悟，你再开始渐渐的修。但是一般人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一般人可能根基没有这么深啊，并不是上根立志的人，他必须从人开始。那么当你无法一下子悟入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你只能从人开始。人开始，从人缘开始，就是你必须从人缘的第一步开始。李涵虚提到，这个第一步其实人人可为，人人可做，就是在你命门之前肚脐之后啊，也就是我们以太冥想提到的中空身的丹田的位置，有一个虚无的所在，一个空虚的所在，让我们的心安止于此，并且内观止。这个听上去是不是跟以太冥想几乎完全一样？你看到一个中空的身体，然后你的意识状态是一个旁观者的状态，看着这个丹田的虚空，你看着它，你的呼吸深深的达到这个丹田，你的意识状态就好像一盏明灯一样，在自上而下的照着这个丹田的中空。如果你止于此，息于此，而且你能够心心相依在这个丹田的中空当中的话，渐渐的这个中空当中的混沌就开始发生造化了。所以他说混沌而发生造化。什么造化？也就是我们以太冥想里面提到的，你丹田开始感受到有热量的运动，由此接命开始入手了，也就是你开始接触到你生命的一个根本的中心点源头了。你维系在这个能量运动的规矩间，往来在这个方圆内，这就是最初的下手功夫。那么我们在讲到这第一步的下手功夫的时候，要插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个话题也许在这篇文章里你很难看出来，但是它这篇文章如果你完整的看完一整篇，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潜在的线索。 这个潜在的线索极为重要。当你完整的看完全篇，你会发现整个一全篇都不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也就是一整篇从第一关到第九关，这九个步骤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你都是一个旁观者，也就是你并没有插手去引导他，你并没有插手去引导你的生命能量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运动啊，来导引啊，都没有。你会发现这九个关都是自动发生的啊，没有人为引导在里面。他唯一要你做的就是照一个字，你看着。那么这一点就显得极为重要，这点的重要性几乎更重要于那些实际的操作。讲到这儿，我们要提到一件这个大家也许都经历过的事。我相信来这里听讲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灵性的追求，都接触过一些宗教，接触过一些禅修等等等等，也许你打过坐等等。我们发现这个近代尤其是近十年以来，由于南传佛教的兴旺、密宗的兴旺、汉传这个净土宗的兴旺等等，你会发现有大量的人开始禅定，开始学习怎么样静坐，但是你极少能够听到某一个人有入定的经验了。据我所知，他们能够一坐三个钟头、四个钟头、六个钟头、七个钟头，甚至有人能一坐一整天，他能够坐在那儿完全不动，但是还是没有入定，他没有定的经验，他只是能坐得住不动，他的思想仍然在运动，他的时间感仍然存在，所以显然他没有真的达到初禅，他只是锻炼自己身体能够在六七个小时内坐在那儿不动。以这样的方式试图强力打开禅定的大门，但是几乎都失败了，因为他们忘了一件重要的事。这件事在禅定里几乎起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轴心作用，也就是禅定永远也无法以强力的方式、以专注的方式来打开。这跟大家认为的、大多数人认为的极不一样，很不一样。所有人都认为你只要够专注啊，专注到无法意识到外界的声音、外界的存在，你只要够专注，你一定能够练出禅定。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花六七个钟头坐在那儿不动啊，他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走进内在世界，打开禅定的大门，但是没有打开，还是失败了。那扇大门似乎永远向你关闭，为什么？到底做错在哪儿？如果你了解道家的话，你会发现道家从来也没有说你靠专注能够进入禅定，而道家却一直在强调另一件事啊，这个非常的微妙，他却在一直强调另一件事，他在强调你必须培养你的能量，你必须温养。道家用了一个相当好的词叫温养，就好像你在温室里养一朵娇嫩的鲜花一样。禅定无法以暴力的方式进入打开，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违背生理现象的。唯一进入禅定的方式只有温养，温柔的、细腻的、 并且持久缓慢地培养你身体的能量。禅定实际上是一个身体能量达到饱和的副产品。所以如果你冲着禅定去，你说我要做4个钟头，我一定要做到专注到能入定，你一定会失败，因为你的能量没有准备好。你的能量也许只达到10%，有90%你的身体都是亏空的。所以即使你再专注，你达不到真正的禅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米拉日巴传里面有这么一段米拉日巴的这个记载。米拉日巴离开他的上师马尔巴以后，遵照他上师的指引，到了一个荒凉的深山里面禅修。他在那个深山里禅修了多年以后，由于没吃没喝，他人变得非常消瘦。他每天就吃外面的一种绿色的一种树叶草叶，结果一个月以后整个皮肤都变绿了，而且身上长出了绿毛啊，看上去像个鬼一样，饿得皮包骨头。而且这些都无法打倒他的信念，他仍然拼命的禅定，拼命的希望打开禅定的大门，但是还是失败。最后他终于灰心了。在传记里他记载到，他发现他无论怎么努力，怎么样的专注，怎么样的拼命的从日到夜的打坐，都无法产生暖象，产生热量，产生心寂止的禅定经验，都没有，产生不出来。他变得越来越枯槁，像枯木死灰一样，身体没有能量了。这个时候他想起他的上师马尔巴曾经留给他3个秘密的这个符。马尔巴曾经预言，你只有到某某年某某月的时候，你才能打开第一个符。结果他一想，哎，日子差不多了，他就打开了第一个符，里面一张纸条，写了相当简单的一句话。纸条上写着：“你现在需要食物。”很简单。结果非常巧的是，那天米拉日巴的妹妹正好找到了他居住的山洞，并且给他带来了肉。西藏他们没有蔬菜，只有肉，给他带来了一块生的羊肉，所以米拉日巴就非常欢喜，然后就把这块羊肉稍微割下来一点点煮了吃了。吃完以后，他突然感觉浑身的力量就来了，回来了。他仅仅是吃了一点点的肉，他浑身的力量就来了。当天他的禅定就神奇的进入了中脉。他的传记里提到，他强烈的感觉到全身的能量开始恢复，并且大幅度的聚入中脉。而当这个能量聚入中脉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呼吸停止了，他第一次的情不自禁的走入了禅定。大家知道，一个呼吸停止的境界几乎是一个类似于四禅的境界。我们在南传里提到，只有达到4禅，你的呼吸才会接近于完全停止。所以他几乎在一下子的短时间内就达到了很深的禅定，因为能量的补充。当然这跟他前面多年的专注的培养也有相应的关系。这说明你既需要专注也需要能量，你不能只有能量而没有专注，或者你只有专注而没有能量。你如果缺少了这两者里面的任何一者，你都会失败。所以在道家的传统里面， 他告诉你，你要缓慢的培养你身体的能量，而不是极尽的、快速的，因为能量无法以快速的方式培养，你不可能一口气吃成一个胖子，你也无法使一个出生的孩子在三天内长成一个成人，他必须慢慢的吃，慢慢的睡，几年以后，啊，7年8年以后，他就变成一个大人了。而你身体的能量其实是完全一样的。这一个人在学习禅定的时候，他必须先了解这一点，了解身体的智慧，了解能量的法则。你必须了解，你其实是需要许多年，啊，这里我们道家的这篇九层炼心，他已经连具体的年数他都告诉你了，你需要多少年来达到你身体能量的一些级别，我们待会儿会慢慢往下讲。你要缓慢的培养你身体的能量，使它一点点的累积起来。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每个人都希望快餐式的冥想，迅速的成长，但是我告诉你，你的愿望，这样的愿望无法实现，因为你在面对的是一个物理的身体，物理的身体有它自己的周期，有它自己的法则，你无法违反它，没有任何人能违反生理周期，所以你只能够学会听懂你的身体，按照你身体自然的规律来走，你才能稳定的上升。所以在第一步，李涵旭就告诉你，你先要培养这个能量在丹田的凝聚、集聚，缓慢的凝聚。那么这种凝聚实际上在道家的传统里至少要维持3个月，100天最少，在100天当中你不能断。你如果，所以道家提到，你最好每天固定时间来冥想，至少1个钟头啊，45分钟以上，而且要固定时间，让你的身体知道那个生物钟，让你的身体知道哦，到这个终点了，它就开始自动身体的能量开始形成惯性，向内收缩，向丹田凝聚。道家提到，李涵旭这篇文章提到，你的丹田的位置实际上在一开始只有田而没有丹，丹是要凝聚的，要能量收缩的，所以一开始它仅仅是一个田，丹还没有呢。所以你要花100天的时间，每天都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温养它，不要着急，不要试图拔苗助长啊，你每天都给它灌溉浇水，一点都没有急切的心，你给它一个温暖的温室的环境，而你要做的仅仅是安静的看着它，没有任何紧张，也没有任何主动的行为啊，你休想通过插手的行为让它很快速长大，你会打乱它的，你会破坏它的节奏的。而当你破坏了它的固有的生理节奏，意味着你反而需要重来，你在浪费时间。所以不要人为操作，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觉知，看着它。在100天内，你会发现你的丹田的能量开始渐渐的越来越旺，越来越热。而令人惊奇的是，你什么也没有做。你只是看着它。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在100天内除了打坐以外的时间必须固定时间打坐以外，你其他的时间必须保养好你的身体，不能让它缺吃少睡。我们一开始学习禅定的人，有些人 一开始啊很用功啊，心非常猛，非常急切，夜不倒单，通宵禅定打坐，一坐3个钟头、4个钟头、6个钟头、7个钟头。我们学中医的人知道，久坐伤肉。久坐，你的身体非但不会获得能量，而且会疲劳。你太长时间坐在那儿，你的身体实际上是受伤的。啊，你在消耗你的能量，所以如果他们了解道家的这个思想的话，就会发现道家更科学，更加了解身体的智慧。他不要求你一天到晚坐着，他知道那样反而是一种使时间延长的方式。他只要求你在每天固定的时间禅定。而且他要求你每天要睡足觉、睡饱，因为睡饱也意味着你在累积身体能量。睡觉跟食物这两者都是一个很好的自然的累积身体能量的方式。你不要去一开始就通宵打坐，你在伤害你的身体。不要一开始日中一食，每天吃一餐，你的身体也会受不了。对于禅定的人来说，我们在禅宗里有这样一个传统：对于禅定的人来说，参加禅期的人一天要5餐，除了3餐是正餐以外，2餐是加餐，有2餐小点心。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扬州高明寺去参禅的时候，那2餐吃的其实很好，那2餐有的时候是银耳汤。有的时候红枣汤啊，吃得很补，所以一个禅定的人反而需要加餐，反而需要补，因为你是在累积能量，你要明白你的禅定实际上是在累积能量，所以在道家的传统里面，他要求你吃好睡好，而且打坐好，而且有规律，生活一定要有规律。所以我们发现，你真的熟悉道家以后，你会发现，医道不分家。一个熟悉道家修炼的人，一定是一个好的中医，好的养生家。他很会养生，啊，很会看病，因为他了解身体的智慧。所以这点很重要，你不能盲目的去做，你必须更科学的、更客观的了解你的身体。到底需要些什么？你要根据他的需要去做它，你才会事半功倍。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李涵旭提到，你要需要100天的时间来温养你的丹田的这个能量。啊，我们来看第二层炼心。前面第一层是指你要做好准备，啊，开始觉知到你丹田的热量。那么第二层要更加的细腻，也就是第一层做的准备，实际上是一个旁观者的准备，你在旁观你的丹田，而第二层意味着你要在你的旁观上加一点。更细腻的专注，他这里提到像一线星光一样，与你的一缕蒸汽相连，啊，明明渺渺，氤氲氲氲啊，打成一片。也就是说，你对丹田的觉知现在变得更加的细腻了，细腻到什么程度呢？细腻到你只觉知到丹田的气、丹田的温热、丹田的能量，你几乎已经不太关心作为一个壳子的这个身体，作为一个肉壳的身体，现在已经变得虚无了，可有可无了。这就是第二步练心。大家如果在第二步练心，实际上。 也不是人为带来的。你要理解一件事，只有你的丹田能量达到一个累积程度以后，你的觉知力才会相应的提高，这两者成正比关系。如果你身体缺乏能量，我相信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当你每次很累的时候，要你专注你是不可能的，你恨不得闭上眼睛睡一觉，你没有能量了。所以当你没有能量，你要变得觉知更细腻，这是办不到的。那么当你在第一层练心累积了能量，你变得更加的饱满了，能量更加饱满了，你的觉知也会自发的变得更加的敏锐，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正比现象。对，你自然的更觉知的递进关系，对的，更觉知的开始发现你对丹田的热量好像已经相连了，心气相连了，你的觉知跟那个丹田热量都已经相连了，以至于相连以后，你对外面这层壳子，这层肉身的存在已经有点虚幻了，恍惚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如果坐禅坐得够安定够稳定，以至于渐渐的你会忘记这个肉身的存在，这个身体的存在啊，这个是一个自发现象，你开始有点忘我，但是忘我只是忘记外围的我，而你对丹田变得更加的觉知了，也就是你的专注力相应的提高了，对能量的提高也带来专注力的提高啊。所以你不能说我只要拼命的专注一个点，我们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反向的实验，他拼命的专注一个点，拼命的死命的，然后十分钟以后他就累了。所以这样的专注非但不创造能量，而且消耗能量。所以这样的专注最后的结果，你是专注完了，你想闭一会儿眼睛睡一会儿觉，它并没有让你觉知升高，反而让你疲劳了。所以你要掌握住那个要点所在，你的专注是旁观者，它是一个毫不费力的专注，而不是聚焦的用力的专注。只有旁观者才是符合道家温阳的品质，叫文火。道家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文火，语文的文，它是温柔的、细腻的、安静的、淡淡的，像旁观者一样啊，浅浅的看着，然后他的看会随着能量的加深也变得加深。这就好像你在养神一样，你在安静的养你的神啊，这点很重要。所以只有这样的禅定才是温养的禅定，才是培养能量的禅定，才是一个递进式的禅定。那能量渐渐的经过100天开始自发的递进了啊，所以你会发现第二步第二层练心它是自发来到的，而不是你有意去要去心气相连。你如果人为的去心气相连，你也是连不上的。所以第二步是自然来到的现象。但是我们看这个下面这段话，这段话很重要，但是他用了一个隐喻，他说二层练心入定啊，心定于气中，心止于虚无啊，定于一，久久纯熟啊，它是慢慢的久久的自然就熟了，自然而定，忘归于混沌。所以自然的就好像我也没有怎么用力，哎，你会发现你好像也没有太用力，哎，就已经混沌了，就已经忘记身体存在了，就好像已经啊内忘其心，外忘其身了，哎，忘记了思想，忘记了身体。只有这样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暗 暗语叫自然透出玄关。啊，道家一直把这个玄关认为是一个天机，认为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用词来解释什么叫玄关。如果你外望其身，并且心气相连，忘记身体的存在，啊，自然而然的定止于你丹田的热量，你会发现有一个东西是在的。除了热量以外，我刚才提到，除了热量以外，有一个看是存在的，有一个觉知是存在的，而且这个觉知是超然的觉知，一个照，一个非常超然的照。这个超然的照似乎脱离于你的身体，或者超越于你的身体，它超越一切，超越了身体，超越了丹田，超越了你的思想。这也就是道家所提到的自然透出玄关。所以张三分讲玄关往来无定位，你无法，你说我这个觉知在身体的某一个地方，你无法这样说，觉知没有在任何地方。又曰黄庭一路皆玄关，黄庭是指呼吸啊，你所有呼吸进出的呼吸，你的呼吸来到丹田，你的丹田的能量呼气再从鼻孔呼出去，也就是你整个身体中空的内在所有的地方都是觉知。所以他把这个觉知道家称作玄关，因为它是一个很玄的关口，一个没有定位的关口，你找不到定点，找不到位置，找不到它的中心点在哪，它是一个超然的觉知。好，我们来看他的第二关的这句话。我来把这句话贴过来。心既止于其下虚无内，一线星光啊，一缕真息相连。你的觉知跟丹田当中的能量似乎是相应的，相连相应的啊，恍恍惚惚啊，透出玄关，既是外玄关现象的，所以玄关无法说是在内在外，它好像既在内又在外。唯故定心不固，所以不易既见玄关，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你无法说哪里这个一个点是玄关。由定而望，入于混沌，方能见之。你怎么样知道这个玄关呢？你只有进入这个神气相合的禅定啊，进入某种忘我的混沌，你自然就知道，哎，有一个超然的玄关，超然的觉知存在。这也叫还虚，因为玄关是一个真正的虚的东西，它不是实的东西，它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么一个意识状态。其下一团之气是为命宝，这是你生命的中心啊，心定而入于其中也啊，让你的心安住于此，心气相依，神气相合二也啊，明明渺渺入于混沌，返还虚静三也。所以这是三个要点，第一个让你安住于这个丹田的能量，这是一；第二个让你的觉知跟这个能量心息相应啊，越相互成长。当你觉知到丹田的热量，这个热量就会越来越多，你的注意力本身就是一种能量，就是一种营养，你注意它，它就变多了，变热了，这叫心息相应，这是二。第三个，当你心息相应到一定程度，开始忘我了，忘身了，忘记外围的这个壳子了，你就进入了更深的觉知状态， 啊，就是玄关的状态，这就是三。啊，这三个状态意味着你达到了三足鼎立的稳定状态。对，你达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意味着你的禅定达到了一个相对三足稳定的状态。所以你要具足这三点、三个要点、三个要素。你具足了这三个要素，你的禅定就初步入门了，稳定了。好，当以这个稳定为前提，我们来看第三个关口，第三步练心。三层练心，练来复之心也。此一阴阴运运打成一片，从阴之下一阳来复。好，这个就是啊。在100天以后会出现的一个自发现象，你会发现李涵旭的这篇文章，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自发的，没有一个现象是要你去导引的，没有任何导引在里面，你都是看着它产生。当你温养丹田的热量100天3个月，突然间这个热量量变达到了质变，出生了一个真正的纯阳一阳，是名天地心啊，道家给他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天地的第一个心啊。此刻精气都在先天，这个为什么叫天地心呢？为什么说精气在先天呢？因为你丹田发生的这第一个纯阳实际上是先天的，是来自于娘胎的，你只是把它培养达到饱和而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对于禅定的人来说，他的先天体质很重要。一个先天体弱的人，他也许100天3个月是不够的，他需要2个100天3个100天才能把他先天的这个魂元气达到饱和，培养到饱和。但是如果你先天足啊，你的妈妈10月怀胎，吃得好睡得好啊，把你养的这个在胎里面这个先天的元气很充沛的话啊，你先天的肾气都比较饱满的话，你也许用不了100天啊，它并不是一个定死的数字，用不了100天啊，这先天的丹田气就已经饱和了。所以它是因人而异的，而这先天的一阳啊，这个饱和气，这个先天的阳气在你的温养下达到饱和以后，若心不动啊，你用不着导引，你的心仍然是旁观者，静静的看着啊，没有任何导引，便可当下采取运行。无奈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美景现前，茫无措手，心一动而落后天啊。他告诉你什么？因为你达到第二层关口入定以后，你有可能会展现潜意识画面啊，你有可能会看到美景现前。你如果没有被这个美景迷惑，仍然安住于丹田气啊，没有去理睬你看到的这些视觉化的画面，没有被它吸引过去的话，那么你的能量就没有散开啊。你如果被这个画面吸引了啊，你禅定以后秒秒入定以后啊，开始回忆起10年前的一些事啊，开始回忆起有人欠你的钱，开始回忆起你过去受的伤害等等等等，你的思想滑到那些记忆当中潜意识的画面里面，你的精气就耗散了啊，你的精神能量就被消耗了。所以他这里告诉你，你不要使你的精神能量耗散到别的方向上去，即使你看见什么，你回忆起什么，别理他们啊，保持住跟丹田能量的心气合一啊，只维持在这个点上。如果你保持住心不动啊，对其他的都不动，那么精气就可以足了啊，这一点丹田的精气就开始饱满了，足了，这个时候能量就会有出现 即刻踏住火云，走到尾高。这个时候就有一股火般的能量，火云的能量，吕洞宾叫在百字碑里提到白云朝顶上，这个白云并不是普通的云，是火云，是热的，热的能量，它开始走到你的尾椎骨啊，这根脊椎的底端，坚其心，柔其膝，敲铁骨而过三关啊。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疑惑，不要动摇，稳定的超然的看着他，守着他，然后这股力量就开始敲铁骨过三关啊。柔其膝是指你这个时候仍然要保持温柔，保持宁静祥和，保持呼吸的缓慢，当然这不是保持来的，是天然的。这股能量开始就沿着你的脊椎上升了，休息于昆仑，昆仑就是指你的头顶，指炼心静气之功，也就是你丹田的先天的元气达到饱和以后，开始沿着脊椎骨上升了。这个上升在道家里面称作周天，半个周天啊。我们来看下一段，他这里讲到七日来复一阳生之时也，在一百天的最后七天是关键时刻，因为他不一定第一次就能够上冲成功，他也许要花七天的时间才能真正的冲开，冲开脊椎的通道。当然这不是固定的时间，有人一次成功，有人也许七天都不够啊，这跟你的先天能量强度强弱有很大的关系。此为阳生火后啊，一阳来生，一阳来复，渐渐真阳充足啊，一阳有一个丹田的阳开始起来了，叫真阳充足。此时已达恍惚之境，你的心在脊椎能量上升的时候是极为专注的，它变得天然的被吸引，更加专注了，精气神和而不分，你的觉知，你的能量，你的意识状态完全被吸引到这个脊椎的上冲现象上来，所以而无杂念，完全没有杂念。所以不要生惊喜之心，也不要生疑惧之念，不要因为这个现象感觉到吃惊啊，感觉到啊一下子很兴奋，也不要因为这个现象感觉到恐惧怀疑，让这些情绪放下，你只是保持看着它有这么一个上升的过程。你如果被这些惊喜疑惧笼罩了，既落后天了，你就又失败了啊，又你的精神能量又耗散到其他方向上去了。所以不要让你的精神能量耗散到惊喜疑惧的这些情绪上，保持稳定的超然看着。少焉阳气充足，即微用意引至。当你有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你的脊椎骨的上升通道并不是一个习惯性通道，对于你的能量来说，它更习惯的通道是向下走，走到性中心。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现象，一个打坐坐得很熟练的人发现，如果是男生的话，发现突然间梦遗的现象变多了，或者突然间阳举的现象变多了，因为你的能量实际上在生理上它倾向于向下走啊，它并不习惯于向上走， 向上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通道，对生理上实际上更倾向于向下。那么对于一个禅定的人来说，他要静止能量向下，在一开始的时候要静止它。你对于一个在百日保养期间的人，实际上应该静止性生活，否则你的能量将会白白的耗散掉。而且能量如果有性生活的话，这个能量会更习惯于向下走。那么怎么办？如果你的能量天生的习惯于向下走怎么办？那么他告诉你，你可以微用意，微微的用意引导他走到脊椎骨上。啊，你可以引导这股能量啊，微微的用意引导他向脊椎骨上升。你告诉他，你给他一个暗示，这也是允许的。在一开始方向性的选择上，你可以给他一个选择的暗示，啊，这是可以的。这个时候，你的阳气啊，你的第一个阳气，极有可能在一开始向上引导的会冲到心腹，也就是后背心。后背心是上升通道的第一个关口。我们有参加过中脉课程的人，有人有这样的经验，发现这个力量一开始从脊椎上升的时候，会在后背心的地方停止住，它会停在那上不去。这个也证明你上升能量还不充沛的一个关系。你如果能量够充沛，它就可以冲开那道关翳，一直冲到昆仑头顶泥丸。所以当你阳气充满的时候，会自然从尾椎骨上冲到泥丸头顶。所以如果它没有天然的强度上升到泥丸宫的话，你就要需要引导了。所以故先以微意，用微微的引导意念引之而上啊，引之而上，冲开尾椎骨，过三关。因为腰尾椎的腰部是第一关，心是第二关，后脑勺是第三关啊，一共有三个比较难过的关口。这三个难过的关口，如果不是天然的冲过的话，你需要稍微用点意念让它冲过。当然如果任其自然冲过是最好的，不能冲过就要用意念了。好，我们今天的先讲到第三层炼心，我们在下个礼拜接着往下讲后面的课。接下来是以太冥想的时间，大家认真的温养你的丹田能量，用我们今天讲课的这个方法认真的温养。如果你年轻，也许你不需要三个月，也许你两周、三周、一个月就有可能啊，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好，大家在以太生里面像享受一样，不要着急温养你的丹田的热量。好，我们开始。